研究班课文51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2月21到27日该星期讨论。要继续听从他。主题经文：这是我的儿子，是我深爱的，是我认可的。你们要听从他。马太福音17章5节。唱诗第54首，这是正路。课文摘要：耶稣劝我们要进窄门，走通往生命的路，也吩咐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发生摩擦时要尽快讲和。为什么按照耶稣的话去做有时并不容易呢？可以怎样克服困难呢？第一到二段问题：甲，耶和华吩咐三个使徒怎么做，他们有没有听从这个吩咐？乙，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？公元32年逾越节之后，使徒彼得、雅各和约翰看见了一个辉煌的异象。在一座高山，也许是黑门山上的某个地方，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貌，他的脸明亮如太阳，外衣灿烂如光。马太福音17章1到4节。这个异象快结束时，使徒们听见上帝说：这是我的儿子，是我深爱的，是我认可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马太福音17章5节。使徒们确实一生都这么做了，我们也很想效法他们的榜样。上篇课文谈到，听好牧人耶稣的声音意味着我们不该再做某些事。本篇课文会谈谈耶稣吩咐我们应该做的两件事。你们要进窄门。第三段问题：根据马太福音7章13、14节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马太福音7章13、14节说：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，路是广阔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，路是狭小的，找到的人也少。耶稣说有两道门，分别通往两条不同的路，一条是广阔的路，一条是狭小的路，此外没有第三条路。我们必须在这两条路之间做出选择，而这个选择至关重要，因为只有选对了，我们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。第四段问题：广阔的路是怎样的？我们要记得这两条路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广阔的路很容易走，所以很受欢迎。可悲的是，很多人选择在这条路上跟着大众一起走，却不知道这样做正中魔鬼撒旦的下怀。这条路其实是死路一条。第五段问题：有些人为了找到并走上狭小的路，付出了什么努力？相反，另一条路是狭小的。耶稣说，找到这条路的人很少。为什么呢？请留意，在下一节经文里，耶稣提醒门徒要提防假先知。世界上有那么多宗教，而且大多宣称自己教的是真理。很多人因此感到很困惑，很灰心。结果不再寻找通往生命的路，但其实这条路是可以找到的。耶稣说，你们时刻按照我说的话去做，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。你们会认识真理，真理会使你们自由。约翰福音8章31、32节。你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你没有随波逐流，反而努力寻找真理。你认真学习上帝的话语，了解他对人有什么要求，而且努力听从耶稣的教导。比如，你学到耶和华希望我们弃绝错误的宗教道理，不再庆祝跟错误宗教有关的节日。你也学到为了符合耶和华的要求，不再做他不喜欢的事，你会面对很多挑战。做出改变也许很不容易，但你并没有放弃。因为你很爱天父耶和华，很想让他高兴。你这么努力，耶和华肯定为你感到自豪。 怎样留在狭小的路上？第六段问题，根据诗篇119篇9和10、45、133节，什么能帮助我们留在狭小的路上？我们走上狭小的路之后，该怎么留在这条路上呢？请想想一个比喻。一条狭窄的山路边有一道护栏，护栏能保护开车的人，让他们不至于靠悬崖太近，甚至掉下悬崖。所以，开车的人肯定不会抱怨护栏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。耶和华在圣经里定下的标准，就像护栏一样，能保护我们，帮助我们留在通往生命的狭小的路上。诗篇119篇9和10节说，年轻人怎样才能有纯洁的行为呢？就是要按照你的话语不断警惕自己。我全心寻求你，求你不要让我偏离你的诫命。45节说，我会行走在安全之处，因为我尽力服从你的命令。133节说，求你用你的话引导我，让我走在安全之处，不要让任何恶事控制我。第七段问题，年轻人应该怎样看待耶稣说的狭小的路？年轻人，你有时觉得耶和华的标准太严格吗？撒旦就是希望你这么想。那些走在广阔的路上的人看上去很开心，撒旦希望你经常关注他们在做什么。他想让你以为你的同学和你在网上见到的人都过得比你好，而耶和华的标准妨碍了你尽情享受人生。要记得，撒旦不希望人们知道广阔的路通往什么终点，但耶和华已经清楚地告诉你，只要你留在狭小的路上，就会有光明的未来。第八段问题，年轻人可以从奥拉夫的榜样学到什么？让我们来看看奥拉夫弟兄的经历。很多同学怂恿奥拉夫跟别人发生关系，但他解释说，耶和华见证人按照圣经的道德标准生活，绝不会这么做。有些女同学听他这么说，就更千方百计地勾引他，但他还是坚定地拒绝了。此外，奥拉夫还面对别的压力。他说，老师们都说我应该追求高等教育，这样别人才会看得起我。还说要是我没有高学历，就找不到好工作，一辈子都会过得很惨。什么帮助奥拉夫抵抗这些压力呢？他说，我在会众里结交了一些好朋友，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。我也开始更认真地学习圣经。我学得越认真，就越相信自己学到的是真理。于是我决定要献身受尽。以下是第六到八段的图片描述。我们留在狭小的路上，圣经标准就会像护栏一样保护我们，让我们避开各种危险，比如色情资讯、异性的勾引，以及追求高等教育的压力。图片的文字说，上帝的劝告和标准能帮助我们留在狭小的路上。回正文。第九段问题，我们怎么做就能留在通往生命的路上？撒旦想让我们离开通往生命的路，跟大众一起走上通往灭亡的路。马太福音7章13节。但只要我们继续听从耶稣，并把这条狭小的路看成是对我们的保护，就能继续留在这条路上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耶稣说我们应该做的另一件事。跟弟兄讲和。第十段问题，根据马太福音5章23、24节，耶稣说我们该做什么？马太福音5章23、24节说，所以你把礼物带到祭坛来的时候，要是在那里想起有弟兄对你不满，就要把礼物留在祭坛前，先去跟弟兄讲和，回来再献上礼物。耶稣在这里谈到一个对犹太人很重要的场合。想象一下，有个人来到圣殿，正要把祭牲交给祭司时，突然想起有个弟兄对他不满。 这时他要把祭牲留在圣殿，先去做一件事。是什么事呢？有什么比献祭给耶和华更重要呢？耶稣说，先去跟弟兄讲和。第十一段问题，雅各是怎么跟以扫讲和的？关于讲和，我们可以从族长雅各的经历学到很多。雅各离开家乡大概20年后，上帝通过天使吩咐他回去。但问题是，雅各的哥哥以扫曾经想要杀掉他。雅各很害怕，担心以扫还是很恨他。他怎么跟哥哥讲和呢？首先，他热切地向耶和华祷告，然后他给哥哥送上很多礼物。最后，他见到哥哥的时候，主动表达敬意，向哥哥下拜，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7次。雅各很谦卑，也很尊重哥哥，所以两兄弟终于重归于好了。第十二段问题，我们从雅各的榜样学到什么？雅各跟以扫见面之前和之后所做的事很值得我们学习。雅各谦卑地向耶和华求助，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，尽力让两人在重逢时能够比较愉快。见面后，雅各也没有跟以扫争论对错，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讲和。我们可以怎样效法雅各的榜样呢？以下是第11到12段的图片描述。为了讲和，雅各多次向哥哥以扫下拜。图片的文字说，雅各表现谦卑，尽力跟哥哥以扫讲和，你会不会效法他的榜样？回正文。怎样跟人讲和？第13到14段问题，如果我们冒犯了弟兄姐妹，就应该怎么做？如果我们想留在通往生命的路上，就要跟弟兄姐妹和睦相处。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得罪了别人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像雅各那样热切地向耶和华祷告，求他帮助我们跟弟兄重归于好。我们也可以自我分析一下，问问自己一些问题，比如，我愿意放下面子，谦卑地道歉，跟弟兄姐妹讲和吗？我如果主动这么做，耶和华和耶稣会有什么感觉呢？我们想想这些问题，就会有动力听从耶稣，表现谦卑，主动跟弟兄姐妹讲和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可以效法雅各的好榜样。第15段问题，为什么按照以弗所书4:2-3说的去做，可以帮助我们跟弟兄和好？想象一下，如果雅各跟以扫见面时，为了面子还是要争是非对错，结果就可想而知了。所以，我们跟弟兄讲和时，一定要有谦卑的态度。以弗所书4:2-3说，要满心谦卑，温和，要有耐心，用爱心彼此包容，因和睦而团结起来，竭力维持靠着神圣力量而有的合一。箴言18:19说，冒犯了弟兄，想要和好，比攻取坚城还难。有一些纷争，难分难解，好比堡垒的门栓。如果我们谦卑的道歉，就有可能打开堡垒的门栓，使对方愿意跟我们和好。第16段问题，我们应该好好想想什么，为什么？我们也需要好好想想自己要说什么，以及该怎么说。我们想好后，就要主动去找被我们冒犯的人，而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尽力弥补自己造成的伤害。一开始，对方很可能会说些不好听的话。要是我们马上生气，或为自己辩解，能化解纷争吗？肯定不行。要记得，跟弟兄保持和睦，比争个是非对错更重要。第17段问题，你从吉尔伯特身上学到什么？吉尔伯特弟兄是个努力促进和睦的好榜样。他说， 有段时间我跟女儿之间的问题很多，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努力跟她坦诚冷静的沟通，想跟她重归于好。吉尔伯特还做了什么呢？他说，每次跟女儿说话前我都会祷告，并且在心里做好准备，这样就算她说出不好听的话，我也不会马上生气，而会原谅她。我学会了不争论对错，我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努力跟女儿重归于好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他说，现在我跟家里所有人都很和睦，所以我的内心非常安宁。第18到19段问题。如果我们冒犯了别人，应该决心怎么做？为什么？如果你发现自己冒犯了某个弟兄或姐妹，就要决心怎么做呢？要按照耶稣说的，尽力去讲和。你可以为这件事向耶和华祷告，并且求他赐给你神圣力量。你努力促进和睦，就是听从耶稣的话，也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我们真的很感谢耶和华通过会众的头耶稣基督给我们指引。以弗所书5章23节。但愿我们都像使徒彼得、雅各和约翰那样，决心一生听从耶稣。我们学到怎样跟被我们冒犯的弟兄姐妹讲和，我们努力这么做，并且留在通往生命的路上，现在就会得到很多福分，将来还会有无穷的幸福。课文复习，你会怎样回答？为什么我们应该听耶稣的话，留在狭小的路上？跟被我们冒犯的人讲和，为什么很重要？听从耶稣会带来什么益处？唱诗第130首，乐意宽恕。本篇文章结束。